朋友，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，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，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，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。
神的智慧在我们服事的时候经过祷告分给我们，叫我们能用神所给我们智慧回答个人。这上节只是说到 counseling 这一方面，劝勉这方面，很多的事情像外人与外人交往，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这个智慧是我们天然的智慧吗？保罗告诉我们说，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，真是我们天然智慧吗？绝对是祷告出来的，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。箴言告诉我们，不要依靠自己聪明，叫我们凡事认定耶和华，专心仰望他，借着祷告叫我们真正的依靠他。所以弟兄姊妹们，在服事中间有难处，经历祷告的能力，经历祷告中间神与我们真实的解决方案答案，神的智慧给我们，不祷告不会得着。一个只是照章办事，处理文书，处理人的问题，不是这样简单。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姊妹每一个都是神儿女，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。所罗门祷告说，这么多的人，小君王小王啊，今天讲约押师八岁登基，十六岁正式复兴圣殿，复兴圣殿的工作。小王子所罗门即位的时候年纪也不大，当然其实年纪不小，可是他说我是个幼童，把自己看作不懂事，所以去求智慧。弟兄姊妹们，借着祷告，不相信自己，不依靠自己，借着祷告，在侍奉中间遇见难处，借着祷告。耶稣为我们设立榜样，这些事情我想我们能领会。有些事情它的深度不是我们能领会，我没有法子把圣经中间所有关于耶稣基督祷告的榜样都拿出来，时间也有限，但是我需要再花一点点时间讲这件事情是什么呢？大家跟我一看，路加福音22章第15节到，对不起，35节到48节，22章35节到48节，得到没有？我们一起来读好吧，这段长一点。路加福音22章35节到48节，这是讲到耶稣基督，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是耶稣为彼得祷告，这个是跟他有关系同时的时候，是克西马尼园，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之前的祷告。我们先从35节读起，我们一起来读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我猜你们出去的时候没有钱囊，没有口袋，没有鞋，你们缺少什么没有？他们说没有。耶稣说，但如今有钱囊的可以带着，有口袋的也可以带着，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我告诉你们，他被列在罪犯之中，这话必应验在我身上，因为那关系我的事必然成就。他们说，主啊，请看这里有两把刀。耶稣说，够了。这是整个的过程发生到了39节，耶稣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，门徒也跟随他，到了那地方就对他们说，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。于是离开他们，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跪下祷告说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有一位天使从天上显现，加添他的力量，耶稣极其伤痛，祷告更加恳切，汗珠如大雪点滴在地上。祷告完了就起来到门徒那里，见他们因为忧愁都睡着了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睡觉呢？起来祷告免得入了迷惑。弟兄姊妹们，耶稣教导门徒其中一个重点，告诉他们说，你们要惊醒，你们要惊醒。什么叫惊醒？惊醒的意思是不睡觉，对吗？醒着到处看。弟兄姊妹，有人可以不睡觉吗？不是。这个惊醒，耶稣的教导在祷告中间惊醒，保罗也教导我们要惊醒祷告， 不是说我们不睡觉就进行祷告，而是在灵里面随时准备好，随时预备，好像不睡觉一样。怎么样情形？耶稣这个时候已经知道非常的危急，跟他们讲，我要离开你们，所以你们要自己准备好。从外面的准备来讲，门徒们也不是挺明白。从前是有钱囊，现在要带着了，从前不要你们带钱囊，现在带钱囊，没有钱没有刀的要卖衣服买刀。弟兄姊妹们，这些话门徒们真正懂了吗？当有一个门徒说，看到这里两把刀，耶稣说够了，耶稣说够了，什么意思？够了什么意思啊？不是刀够了，实在看他们不大明白，够了够了，不谈了。耶稣要给他们传达的意思他们并不明白，以为只是外面的事情，但是耶稣最后明讲，到了祷告完了以后再教导他们要在祷告中间惊醒。所以从39节这里讲到耶稣进了科西玛尼园祷告，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地方是门徒们都知道的，因为为什么在科西玛尼园里面耶稣被卖，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。约翰福音特别告诉我们说，犹大也知道那个地方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是耶稣常常带他们去祷告的地方，常常在那里聚集，在科西玛尼园里面。耶稣到了科西玛尼园，路加福音是最简短的记载，马可福音、马太福音都记载比这个详细。耶稣一共三次祷告，第一次祷告，他把门徒放在这里，我一个人去祷告，离开他们大概扔一块石头那么远，扔一块石头那么远大概多远你知道？几十尺而已，可能祷告的声音已经听不大清楚了。当然如果大声祷告还是听得见。根据马太的描写、马可的描写，耶稣在科西玛尼园里大声祷告，而且哀求父神。弟兄姊妹们，刚才我说一开始说到耶稣竟然祷告，很稀奇。这里耶稣竟然跟父神中间需要恳求，而且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，恳求那叫他能够免死的神，因为他所遇见的痛苦，知道所要遭遇的事情。几乎没有人可以预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要死或者怎么死法，但是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神的儿子，他也是先知，说明自己将要怎样死，要钉在十字架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不晓得这些日子，前几年 Mel Gibson 演这个 Passion 的时候你们看了没有，我自己不想看，因为我知道那个场面，尤其你懂得圣经的人看起来一定撕裂心肠，痛苦得不得了，我真的没有去看，我读读圣经已经觉得可怕。当然他演得好，叫许多人觉得惊心动魄，很多人在这里真是撕裂心肠，看那一幕的时候，我们好像也有些人把那短短的一幕带来给人家看看，我就看看那已经够了。你去读圣经就已经觉得那是不得了的经历，而耶稣真是身历其境，自己被挂在木架上面，成为众人的咒诅，成为神的咒诅，众人的唾弃的对象，身心灵都受煎熬。他在这边祷告什么？父啊，倘若可行，倘若可行。他一面叫门徒们祷告，我去那里你们祷告，要惊醒免得入了迷惑。另外一方面，他在那里恳切祷告，大声祷告，父啊，你若愿意就把这杯撤去，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成就你的意思。弟兄姊妹们，意志上的摔跤，最好的一个比喻，我能够想得到什么叫摔跤。脚力，雅各在旧约里面的人物雅各在亚伯渡口也在那里跟神摔跤，有一个人过来和他摔跤，他摔了一夜。你知道雅各很本事，那个人跟他摔跤不能赢他，雅各的意志力强得不得了，雅各竟然说，摔了半天一夜，说你若不给我祝福我就不让你过去。雅各这么本事啊。那个人问雅各说，你叫什么名字？他说，我叫雅各。雅各的意思是抓。那个人说，从此以后你不要叫雅各，你要叫以色列。然后就伸手摸了他的大腿窝一把，当时雅各就瘸了。弟兄姊妹，你知道什么？跟他摔跤的原来是天使，可能就是神自己。但是雅各竟然摔跤不让他过去，不给我祝福，不给他过去，而且 于神于人教力都得了胜，雅各多厉害啊。但是那一天开始，雅各的腿瘸了，每走一步就想起亚伯渡口的经历。弟兄姊妹们，你知道这什么意思？一个人意志需要被神折服。我们讲克西马尼园祷告经历太深了一点，但在我们个人有限的经历里面，耶稣所说的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，这是每一个祷告的人所需要学习的。我们前面说过，祷告学什么？学成根，就这样简单讲，学经常不断的与神祷告，一直到祷告到了可以成为像保罗所说的不止息的祷告，不住的祷告，这是我们应当有态度。外面和人谈话，里面人家祷告。谁告诉我？我没有看见这个节目，一个很出名的节目，大概是60分钟还是什么节目，去访问在希腊一个岛上面，那里有很多的修道院，记者访问一个在那里修道的人，他说你做什么？他说我在那里祷告，而且我学的无时无刻不间断的跟神祷告。他说可能吗？因为大家想祷告是在那里跪在那里不停的说话，能这样祷告吗？他说是，现在我跟你说话正在祷告。这句话太好了，跟人说话的时候里面没有断绝跟神的关系，这个是祷告的生命。耶稣基督从最外面开始学习，所以一开始讲到今天新约的百姓不同，因为圣灵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不止息的祷告，不然保罗也不会说你们要不住的祷告，怎么不住祷告，累都累死了，不是的，里面跟神的交通。但是这个绝对是从我们的操练开始，天不亮就起来，我们不需要天不亮，至少天快亮都起来，上班以前好好祷告，祷告到影响你的工作，你在工作中间仍然祷告，遇见难处停下来祷告，教会里面的服事遇见难处停下来祷告，为着弟兄姊妹们祷告，因为你是一个代祷的祭司。上次我说神在寻找代祷者，感谢主，我们被呼召成为祭司的职分，为人祷告。我要告诉各位，我们的祷告聚会有一些人开始响应来参加祷告，为了这个我感谢神，不是我催的，圣灵感动你。今天如果在这受到感动，你应当来祷告聚会，你还会知道祷告聚会做了什么。我们需要来参加祷告聚会，看见圣灵做做工。我不是说我们现在祷告聚会已经很好了，刚刚开始，希望你不错过。学习祷告，在工作中间祷告，在侍奉中间祷告，遇见难处祷告，尤其有些祷告需要特别花力气，那是摔跤的。为什么？我们的意志太强，跟雅各一样，强的不肯倔强的不肯降服。祷告，耶稣基督不是倔强，而是实在痛苦，他宁愿不接受这个杯，十字架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觉得有十字架吗？祷告过不去，祷告，祷告到你清楚神的旨意。因为基本上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是神的旨意，不是人的旨意。你能强过神吗？你还是你像雅各一样，就是不肯认输，一定要照你的旨意，好，你就可以赢。但是天使用手一按雅各的大腿窝，他就瘸了。皮诺伊勒，早两辈的基督徒有一个名字叫做皮诺伊勒 Penuel， 皮诺伊勒就是指亚伯渡口发生的事情。他说什么？一个基督徒看他走路就知道他有没有被神对付过，是什么？根据雅各来的。瘸腿的人怎么走路啊？一拐一拐，很不容易，举步维艰。因为雅各被神对付，你看雅各被神对付，他的人变柔软了，他的名字不再叫做雅各，叫做以色列，神的君王，有君王的气度。一个人走路不是照自己意思走，照神的意思走，在他身上常常不方便，不能随便行动，因为他被神对付，他的意志降服在人的神的面前，接受神的管理，这个才是祷告真正的目的，叫我们能承担从新约而来的职事，叫我们在神的面前能真正的侍奉他。 这些经历可能是我们一生都不能完全得着，但是至少我们知道这些经历存在。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的意志没有法子胜过的时候，我们要祷告主，求主来降服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。不错，一信主就告诉我们说要顺服神，要听神的话，要跟随主，要做他的门徒，遵行他的旨意。你看这些门徒怎样？我没有忘记我们在讲了半年以上的门徒，为什么不讲？因为我相信已经留下印象。如果你们问问自己过去几年听见什么信息，当然听见最多是做门徒，问题在于有没有做门徒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被请去一个地方讲道，他讲一篇信息叫弟兄相爱。过了一年他又被请去，我也不知道是故意的，他又讲这篇信息弟兄相爱。讲完以后有人问他说，某某牧师，我去年听过你讲这篇信息。这个传道人一点都没有觉得难为情，他说，你知道为什么要再讲？因为你们并没有弟兄相爱。是不是一定要讲到门徒讲烂了大家才做门徒？我也不相信如此。一再提醒，一再提醒，叫我们做门徒，跟随耶稣，跟随耶稣，不照我们自己的旨意，照神的旨意。我们今天所做每一件事情都要清楚是神带领我们，这是门徒的意义。彼得这些门徒们跟随主刚开始也是不容易，他们有很多的意见，但等到耶稣基督钉十字架，他们完全被折服，圣灵降临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得的能力勇往无惧。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意志被降服，他们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祷告的目的是什么？叫我们可以顺服神。祷告的目的是叫我们可以顺服神，不一定每件事情都照我们的旨意。很多的我们在祷告聚会里面大放厥词，随便讲，好像神一定要听，不是。在祷告的时候发现神不听我这样祷告，神有没有听见？神绝对听见。神有没有回应？一定回应。他的不答应也是回应的一种，神不是没有听见。所以当我们多方祷告以后，保罗说他曾经祷告过三次，求主把这刺挪开，神没有答应，反而听见神对保罗说，我的恩典够你用。所以保罗说，我喜欢夸我的软弱，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。为什么？因为保罗知道他做了一个意志降服神的人。每一个跟随神的人身上都应当有这个记号，顺服。有些是一根刺，有些是大腿窝，每个人不一样。但是若是祷告的话，若是不祷告，我们不会经历这些事情。很多时候事情来我们就推脱了，推掉了，不愿意，好像那个约拿一样，逃走逃掉，看你逃到哪里去。神叫他去尼尼微，他要往他市去，两个方向完全相反，但是神还能用大鱼把他抓回来。他开始在鱼肚里面祷告。你要在鱼肚里面祷告吗？我不知道鱼肚里面应该不腥哈，因为鱼是活的，对不对？但是他吃的东西怎么办呢？希望也不腥。约拿在鱼肚里面祷告。我曾经跟你们说过，我把圣经里面所有的祷告都读过一遍。我读到那里的时候我自己也笑，哎呀，约拿真本事，在鱼肚子里面祷告。弟兄姊妹们，你希望在鱼肚子里面祷告吗？不管怎么样，到了最后鱼把它吐出来，刚好坐在尼尼微岸边。但是他还没有顺服，你知道吗？他传福音给尼尼微人，他高不高兴啊？才不高兴呢。结果尼尼微人悔改了，他更不高兴了。弟兄姊妹们，约拿到最后神还要给他上一课，叫他的意志完全降服归顺于神，不是做一件事情不甘心不情愿。在尼尼微里面，在尼尼微城里没有 学到功课，到外面他去被太阳晒，神给他一颗蓖麻长得很快，遮住他的头。哼，他对神怎么说？他在发怨言，他说我到死都应该都有理。约拿很厉害的，他说我到死都有理。结果神安排一童子把蓖麻树咬死了， 结果以后太阳暴晒他的头，他大概是晒糊涂了，乱讲话。但神有办法对他说，他说你可惜一棵蓖麻树，我可惜尼尼微里面那些左手跟右手不能分辨的人有多少人。是神的旨意还是我们的旨意？所以每一个人在祷告中间都要学到这个功课，是神不是我，这样你才能做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这样你才能做一个顺服的基督徒。在意志中间的祷告是花力气的摔跤，你看耶稣汗珠如大雪点掉在地上，耶稣为我们做榜样。科西玛尼园祷告，科西玛尼园什么意思？科西玛尼是榨油的地方，榨出油来，把橄榄榨出油来，叫做科西玛尼。耶稣在这里经过许多的熬炼，最终神的旨意得胜，完全平安。弟兄姊妹们，一个人祷告祷告透了，什么结果？降服神，接受神的旨意，起来我们走吧。耶稣讲这几句话平淡的不得了，起来我们走吧。走到哪里去？还没有走出科尼玛尼就被犹大出卖。但是你看耶稣的平静，朋友，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一下揭开犹大的假面具。你用亲嘴的暗号卖人子吗？甘心救父，甘心被捉拿，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弟兄姊妹们，我相信这是早期教会中间一段荣颂，基督颂。他不与神同等，他本来与神同等，他不与神以同等为抢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样式，既有了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。弟兄姊妹们，存心顺服这四个字在科西玛尼园里面经过多少的争斗摔跤。我们不是一个存心顺服的人，但是我们看见耶稣的榜样，存心顺服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面。上次还哪一次我提过，很多人盼望有复活的生命，但是大家想想看，如果你不死，你不可能复活。什么叫复活？死了再活叫的复活。如果你死都不肯，哪里有复活呢？所以我们不能经历丰盛的生命，因为我们不肯向自己死，我们意志太强太强，老要照我的意思做。我告诉各位，教会中间最大的难处就是有很多的基督徒热心到一地步，什么事情都要照我的方法，而且要别人照我的方法，在侍奉中间会遇见难处，刚才我说了，所以要去祷告。但是有些人真的需要被主折服，不是照你的意思，照神的意思，这样才能够真正的做一个跟随主的门徒，顺服起来，走起来，我们走吧。那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如果看见耶稣的榜样，耶稣教导我们什么？如果你刚刚信主，你要晓得祷告是你的生命，不能不祷告。祷告的生命要把你带到一个地步，与主能进入经常的交通，生命在你的里面，叫你常常觉得他的同在。像罗马书第八章讲的，被圣灵引导，那是因为我们祷告的结果，祷告生命发展的结果。不仅这样，不仅我们需要建立基本祷告的生活，更需要知道一切的侍奉从我们跟主的关系开始，一切的恩赐从主的恩典而来。但是如果跟主的关系不对，所有侍奉都没有价值。不仅这样，在侍奉中间我们会发现，对于我们生命的突破需要祷告，让我们能够降服。降服之后的人是一个顺服的人，是一个柔软的人。柔软是在神的手中可以随意使用。君王的心好像垄沟里的水，在耶和华的手中随意流转。我们需要被主折服到一个地步，成为一个顺服而柔软的人，不是软弱，柔软。对人说话不是硬邦邦的，因为他被折服，他是一个柔软的人。这才是我们祷告生命的一个目标，叫我们像耶稣，叫我们的生命能够真的跟耶稣基督一样。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称作神的儿女，神的长子，耶稣基督要把他的生命磨造在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改变像他。罗马书一再讲这个事情，磨成神儿子形象。 怎么样磨？我们需要祷告。如果不祷告，不会有事情发生。你如果自己祷告，你也能为别人祷告。我们唱一首诗歌，这首诗歌呢是第395首。唱完以后我们一起祷告。
主，我们在你的面前肃立，也在你的面前祷告等候。我们愿意将我们的身心灵献在你的手中，因为我们知道你把永生赐给我们，又把神儿子的形象要模仿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愿意跟随你做你的门徒，也愿意在更深的经历里面求你来改变我们，叫我们成为更加顺服的人，叫我们成为柔软在你手中可使用的器皿，叫我们能传扬你的慈爱，能见证你的生命。主，因为我们在各样的环境中间都可以夸胜，因为你把你自己天上的大爱充满在我们的里面，也把耶稣基督的生命给了我们，叫我们活着就是基督，叫我们见证在人的面前，叫我们能够专心的祷告，叫我们的祷告能够蒙你的悦纳，也让我们的祷告成为我们的生命，叫我们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祷告。我们把感谢赞美归给你，把我们弟兄姊妹们全教会都一一的交托在你的手中，愿你亲自带领，在我们个人跟随你走属灵道路的时候，赐下圣灵应时的帮助，叫我们能够走得坚定，叫我们在经过难处压力之下仍然勇往直前，跟随你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。听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节目有多久了？如果你相信了主耶稣，生命得到造就，那么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我们的福音事工吗？活在耶稣里事工是单单靠听众读者支持的非盈利机构，期待你通过祷告点击奉献支持，与我们一起来结出传福音的好果子。